造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也成为啊我们在服事中间一切果效要完成的啊一个管道。我们今天要讲的啊这一段的经文啊是大家也熟悉的啊，但是这个恒切祷告却不是一件非常容易做的事情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常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祷告呢？有一位神的仆人，我这次见到他的时候啊，我看见他非常喜乐，而且神也非常祝福啊他的儿女，几乎每一个都大大的祝福。可能在五年前你们看见的时候啊，你们每一个人都不会羡慕他们，但是神就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面啊做了一些啊超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事情啊。他曾经跟他的妻子跟孩子啊都受到了一些的逼迫，就如当年边云波啊到这个内陆啊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也到一个啊乡下去开荒，他们在那个地方遭受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不灰心，从各样的难处，甚至啊在人所不愿意啊经过的那种监狱的生活中间，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了50多年，这是一个恒切的祷告啊。神就按照他自己仆人啊的意愿啊，在这末后的日子让他们参与在这个灵魂的大收割啊，神要大大祝福的这件事情上面，让他们有份。他们是凭着信心来顺服神自己的旨意，在福音还没有突破的这些年间啊，他们坚持祷告，他们寻求神的心意啊，最后看见神奇妙的工作就显明出来啊，信徒的灵命就开始增长，他们啊忠心的侍奉，彼此谦让啊，每一周五都有通宵的祷告啊。我等一下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怎么样的通宵祷告，我也问他们啊，他们每2个小时、啊、都有人在那边啊继续不断的啊祷告啊，到教会啊在那个祷告室里面来祷告，而且他们常常进食祷告，有很多的人就奉献自己，他们有很好的工作，他们也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但是他们奉献他们自己，要愿意过一个清苦的啊传道的生活。我心里面也是很感动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都嫁给他们啊，这个天天不是只是圣经上的经文而已，是每一天都让有得救的人啊在他们的中间，信徒乐意奉献啊。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被接去以后，他们把他们啊的房子完全的奉献啊，成为这个聚会的地方啊。去年他们建堂啊已完成了以后，因这信徒乐意奉献，所以所有的经费全部都付完了以后，还剩下20%。那你说他们可能建的是很小的一个堂啊？哦不，他们那个堂我去的时候，他们可以坐1400人。而且是他们完全是弟兄姐妹的经费，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外援啊。主日的时候座无虚席，主日的上午他们敬拜和擘饼有2小时40分钟，然后啊下午他们有同工的训练，那次同工的训练来了500人啊。弟兄姐妹，当神的仆人他忠心的侍奉所带出来的果效，不是在他受苦的那些年日可以想象的，这是一个祷告造成的一个神迹啊。神与他的仆人同在，也让我们来经历圣灵的工作，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发动，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前书以后再写的啊第二本书。他讲到的提阿非罗乃是讲了一个爱神的人，而这个人是需要有次序的来明白神自己的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时日所做的所有的工作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你从他的言行，你从他的心思意念，你从他的所作所为所传递下来的这个信息里面看不见有任何人的罪恶。我们今天真是非常的感谢主，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很喜乐，可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就读到这个教会 又是基督的身体的延续，它是一个奇妙的奥秘的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地上。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是教会中间的肢体，可是我们的教会，可是地上的教会不能够像基督一样的完美，有各样各样的难处啊。但是我们怎么来看教会，从神的眼光来看，究竟神要托给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什么重要的事呢？就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从起初开始所行所教训的啊，直到他借着圣灵他所完成的这个工作，直到他被接升天的日子。好，我们注意这个升天以后，这些门徒在这里做什么呢？路加跟过耶稣吗？没有，大家知道没有啊？可是呢，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路加福音呢？啊，因为他在跟随保罗的日子里面啊，听见过一些，但是保罗也没有那么多的跟随耶稣啊，所以他后来从马可、从彼得那里明白神在这个世代里面所经过的这一切，是从福音一直经过这个桥梁《使徒行传》，进到所有的啊这个保罗的书信。当神把他自己的旨意向人显明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等候。所以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在这个升天的时候，特别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等候。怎么等候呢？因为他们在那边已经有40天的时间，耶稣复活了以后跟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讲论什么呢？讲论神国的事。神国就是神掌权，神公义的掌权啊，就临到了神的子民的身上。神如何的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和平之君，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使人跟神的和平能够完全的连结，人跟人的和平才能够完全的没有拦阻的能够运行出来啊。今天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要临到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说愿你的国降临。今天神在我们的中间所做的事情远远已经超过当时在出世纪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可是我们又很羡慕他们，我们很羡慕那时圣灵很非常大的那个能力，非常清楚的彰显就在那些信徒的身上。那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可以学到一些基本上面的原则。这里耶稣说你要等候，等候的时候他们是在哪里呢？12节里面就讲的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耶路撒冷是他们要等候的地方。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呢？因为犹太人所等候的已经多年的就是那一位在逾越节为他们要献祭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了。他们等了多少年呢？从摩西那个时代开始，1500年已经过去了，结果那个被杀的羔羊来了，来到了这个世间。是在哪里被杀的呢？他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五旬节的时日。他们等了几千年，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们就知道将来这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显出来，就知道这一位要显出来了是在摩利亚的山上要为人舍命的耶稣基督。他们要将来要建殿就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神的圣殿就建立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会觉得世上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一定要耶路撒冷呢？但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祷告还不是一个人祷告，是聚集在一起，还不是说我们几个人祷告，是整个教会的祷告。神把我们从世界呼召出来，邀我们进到这个祷告的这个祝福跟这个职分里面，让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是配得颂赞的。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在为我们自己求一些可以有可以没有或我们不清楚的事情，我们祷告乃是愿神在所有的事上完成我们向他祈求的这些事的以后，神得一切的荣耀。而且我们不是要勉强神要做他 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让神知道我们愿意与他同心，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跟随，好让神的旨意在地如在天。这是我们真正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必须有认罪，我们这个人是罪人，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有很多很多被撒旦攻击控告的地方，但是我们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求主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整个的人就被释放。我们出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是神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自己的教会。今天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可轻忽这个职分啊！今天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等候，等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城，平安的君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主赐给我们的平安非世上的平安，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今天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我们所有一切的祷告，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奉献，我们在彼此中间的祝福，这都是在神他为我们命定的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知道他已经悦纳了我们。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耶稣基督他吩咐这个门徒要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必须要等候。为什么要等候？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等候呢？啊，神立刻成全他的事不是很好吗？神知道这个世上还有许多的灵魂还没有得救，许多的灵魂还在世上中，很多的痛苦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得到答案的时候，神愿意来让我们参与在这个奇妙的救恩的计划里面，让我们这个人蒙了拯救，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配，让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器皿。你知道当新约里面在路加福音有一个等候的人，这个等候的人是等候在耶路撒冷，他等候这个圣殿里面将会出现一个人，这个人会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这是他一生中间看见的时候，他心意就满足，他能够说我今天已经看见了你自己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因此你可以让仆人安然去世。也就是说他一生中间只追求这一件事情的完成，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看见有这样的人，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得到安慰，因为他把他所有一切都给我们，他都愿意把他自己的性命都为我们舍了。可是世上有什么人愿意为他舍命呢？也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啊，我只要见到你自己的面，我的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就已经达到了。弟兄姐妹，这一个人他有几个特征，我们很快的讲一下。他是一个非常公义又虔诚的人，公义虔诚是讲到他的公义在神的面前虽然有缺点，但是他是信神，是因信称义的。他的虔诚是他不随从这个今世的风俗。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不要被世上的事情让沾染了我们，我们不向这个世界的价值低头，不妥协，我们需要很正直的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在这个世上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说这是跟从耶稣的人。这个人他盼望，他有盼望，他素来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不是盼望他发多少这个财，他能够做多大的事，或者有多少人称赞他，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个人有圣灵在他身上，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主。这个人得到启示，圣灵启示他，他必亲眼看到主。今天我们是否得到启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到主，感谢赞美主。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什么叫做这个圣灵怎么如何能够感动他呢？因为他的心他的灵是柔软在神的面前，他是有行动的，他进了圣殿，在耶路撒冷他见到了救主，他知道这一个救主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是成就了救恩。但是他不只是救主，他这里称他为救恩。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救主跟救恩，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啊？救主乃是把他有的东西为人付出，当作赎价， 但是救恩呢，是他本身就是这一个代价。今天我们的救主他拯救了我们，是用他自己的性命，所以他是我们的救赎，他是我们的救恩，这是一个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是白白得到的，是临到了我们啊，这是极大的意象。他能够说预言，他说的预言乃是知道这个那一个时代的人并不了解这一位救主来是要救全世界的人，但是他知道，他说这是为万民所预备的啊，并不是只是为犹太人的，是外邦人的光，也是以色列人的荣耀，这是一个等候在神面前的人的光景。因此他能够祝福玛利亚跟耶稣，并且预言以色列中将有许多的人被兴起来，许多人会跌倒，把人的心里面的意念都会显明出来，玛利亚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乃是讲到他知道那幕后的光景，圣灵借着他说出来的这些话。今天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把这个人生变得很丰富的。否则我们这个人一生行过所有的道路，却没有得到救恩，没有得到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无论是我们得到的财富、儿女、名誉、事业、地位，在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为虚空，不再存在。我们不可不受警戒，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恒切祷告的一个素常，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做一个公义、虔诚、有盼望、就被圣灵充满、满有启示、受圣灵感动、有行动、有意象、能够说预言、可以祝福别人的人啊，这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如此。在等候，从等候什么呢？耶稣吩咐门徒等候，是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等候的这些事情，等我们真正得到的时候，我们心不能满足，但是从上头来的这个能力却不同。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父神所应许的，也就是圣灵。今天是一个时代，这圣灵做工在我们的中间，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很喜乐，让我们这个人可以突破各样的难处。虽然我们周围的环境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有一些人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受不了，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个要等候的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教会要被建立。好，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门徒聚集一起祷告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了。所以这所有的一切要带进的一个，不是世上暂时的一个机构，世上暂时的一些人聚集，乃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神看为最宝贵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永恒的主，教会的是与他相匹配的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门徒从橄榄山下来，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做什么一件事情呢？这个山是叫做橄榄山。好，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聚集在一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橄榄山，在那里，在历世历代以来，他们一直在等候这位救主的临到。所以我们今天是等候救主的临集，他临到我们中间。我们说，主啊，求你裂天而降，求主你按照你自己的时间方式来到我们的中间。今天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明白这事，我们心里面就会喜乐。我们两个人无论这个向神求什么，如果是同心合意的时候，神会成全这事啊，这是神给的应许。为什么我们这边提到橄榄山？因为橄榄山有几个特质，我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橄榄山是旧约敬拜神的地方，撒母耳记下15章30节到32节，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包括君王，最有能力的君王大卫，他都要敬拜神，都到山顶的地方敬拜神。这个山在诸多的山中有什么特殊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从东面进来的时候是从橄榄山下来的啊，这在路加福音第19章29节里面讲到。我们基督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他每一天晚上到哪里去住？在橄榄山。 啊，他是每一天他居住的地方。在路加福音21章37节，这一个地方是耶稣常常去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跟着耶稣行？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橄榄山啊？这是在路加福音22章39节。我们再看耶稣基督，他论到他将来再来的时候，是在橄榄山，在那里来论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13章3节。我们是否愿意祷告迎接主的面呢？耶稣基督就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在哪里教导他们呢？马太福音21章22节里面讲到，我们的祷告是向神祈求呢，是坚定不移，我们不怀疑，神就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为我们成就这事。而第七，我们看见基督跟他的门徒最后领圣餐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他们领完了圣餐，他们就唱诗到橄榄山，这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这个圣餐，我们就感谢神为我们在这里所有一切的预备，乃是他亲自告诉我们说，我不再与你们喝这杯，只等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与你们喝新的日子。他已经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因为天父跟耶稣的手是大有能力的啊，护卫着我们。今天也许你还不太相信，也许你自己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怀疑，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他是绝对的，绝对的。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科西玛丽园这么痛苦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呢？科西玛丽园就在橄榄山的山脚之下，他就在那里要他的门徒跟他一起进行祷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事，我们就会来祷告，恒切的祷告。因为主说，你们能不能够警醒片刻，不要进入了迷惑啊。第九，这是在使徒行传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主上升的地方，他升天的地方，在使徒行传1章12节里面就讲到升天就在这个山。哦，他什么时候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脚踏在哪里了？橄榄山。不错，就在撒加利亚书14章4节里面讲到，他将来来的时候会在这里。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吗？我们知道我们世上的山这么多，我们有没有一个山是我们敬拜神的，是我们祷告的，是我们朝见他的面，是我们跟他有美好的关系的一个地方呢？好，我们最后看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若非与主同心，我们不可能同心。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要与主同心的时候，我们必须舍弃我们自己，放掉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这个人是很难很难放掉自己的。所以舍己不是舍掉一些我们自己，是认为我们这个人里面不配有任何的权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在我们里面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说我已经做到了，但是在神的事工上面，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焦急，就像耶稣一样的。我们有没有看见他的殿里面荒凉的时候，他心里面如同火烧，他非常的迫切，他说我是非常非常的迫切，要与你们一同吃这筵席，你们愿意与我一同的警醒吗？一同的祷告啊。是的，在这里因着他们有几个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他是拣选的门徒。他们都在一起吗？除了那灭亡之子以外，没有一个灭亡的。他们除了犹大不在以外，他们全部都在，11个都在，还有几个妇女，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谁呢？还有耶稣的弟弟。弟弟他不相信耶稣是主，他虽然知道他非常好，他没有行过任何的坏事，但是他不知道他从死里复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明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就一同恒切的祷告。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在复活的生命上面与主有份，我们就能够祷告，我们就能够得到最美好的。今天我们很快的要进到这个受洗感恩节的时节，我们要把一切的爱戴感谢归给主。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我们的自己，说主啊，我愿意来顺服你，跟随你，我愿意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与你同心同工。弟兄姐妹，正因为如此，所以后面我们就看见教会呢120个人在一起，如同一个人一样的大有能力的把福音传开。所以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里超过120个人。 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中间，当彼得一起来一讲到的时候，那些人就心里面火热啊，就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听见的话就扎心，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啊。弟兄姐妹，今天不是彼得能够做什么，彼得是他们中间否认主三次的，是他跌倒的，是他在科西马林园里面啊祷告的时候睡着的啊。彼得又会讲了很多的话，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的，这一位彼得在他们中间，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就用他。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说神为什么用他，可能那其他的门徒神也会大用，后来果然重用，但是在这个时候彼得他破碎的最厉害，他最知道他们自己不配。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祷告，我们恳切的祷告，知道我们不配，让我们现在就低头。父神，愿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在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人中间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主啊，有机会在等候的时候，主啊，单单的哦，主纪念主耶稣。我们现在就要来分圣餐。主啊，是你当年主你分你自己的病杯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如何的把自己的身体为别人舍了，我们的血为别人流尽了，我们还可以祝福这些人。主，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主你做到了。主啊，愿我们这一段时间来纪念你，求主把一切和我们的思虑烦恼都撤下来，让我们单一的仰望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这些人都成为蒙大恩的人，因为耶和华必然等候，为要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